们有这样的婚姻讲座。那么我们现在要稍微回顾一下，我就很怕我们这一年来一次，一年来一次，很多都不记得我们讲些什么东西了。还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讲些什么？啊，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很了解，呵呵，我很了解。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曾经跟你们讲过什么？还记得吗？什么叫做水牛跟蝴蝶？啊，我们不是在讲生物课啊。我们不是讲生物课，我们讲的是水牛和蝴蝶，是说到什么？是说到什么？男女的什么不同？啊，男人跟女人不仅仅是我们的个子、外表不同，我们的生理结构不同。其实你会发现，男和女人在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于我们的各样的反应，都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男女不同，我们才会什么彼此相吸呀！啊，我们不把同性恋放在其中啊，那个是不正常的。但是在一个正常的关系之下，你会发现男女的不同反而会造成两个人彼此的什么彼此的吸引，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男女。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需要能够认识这样的不同，因为在婚姻的关系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第二，我记得我也和你们谈过什么原生家庭，什么叫做原生家庭？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已经来参加有听过的，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原生家庭？什么叫原生家庭？没有，大声一点没关系。我讲到的时候，我希望我喜欢。下面有彼此对应的哈，原生家庭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样成长的那个家庭，你在出生，然后从小那个成长的那一个家庭，就是你的什么？你的原生家庭。请问你现在的家庭是谁的原生家庭？是你儿女的原生家庭。那么你就会发现，我们原生家庭。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都会从这个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对不对？我是湖南人，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四川人？有没有四川人？啊，四川人在哪里？哎，我问你啊，有一个笑话就是什么？有一次，一个四川人。到了湖南长沙去出差，出差了以后呢，他就要吃饭，他就进到一个饭馆里面去，他就问那个先生，哎，我要吃饭要点菜，他就把菜谱拿给他了，他把菜谱一拿开，一点一点点点，点了八个菜，点了八个菜，那个湖南的那个跑堂的就说，先生你确定你要八个菜吗？哦，是啊，我要八个菜啊，啊真的啊真的。你吃得完？我说吃得完。好，就来了八个菜。那请问湖南人的饭菜是多大的？湖南人的菜碗是这么大的，而且这么深的，八个菜。他说：“哎呦，怎么这么多？对啊，你不是要点了八个菜？我还特别问你了，八个菜够不吃得完吗？”他说：“你吃得完，我就来了八个菜了。”结果有一天呢，湖南人跑到了四川去出差，然后讲说到了饭店去点菜。他一点点了两个菜，那跑堂问他：“你确定你要两个？”“对啊，我这两个就够了，够吃了，够吗？”“啊，够的。”“好，马上菜就来了。”这么小的碟子，四川人到现在吃饭还是比较很多的小碟子，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四川人如果跟湖南人在一起结婚在一起，你觉得吃饭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是啊。我到现在跟我太太两个人吃饭都还会打架呢，因为在我们家的习惯，我们家吃饭是什么？我们家吃饭不是吃饱了，我们家吃饭的习惯是什么？是吃完了。什么意思？把桌上的饭跟菜全部吃光，这叫做什么？吃完了啊。但是呢，我的太太师母是上海人，上海人吃饭很讲究的，盘子也不大啊，但是也不是四川人那么小的盘子啊，但是就几个菜。那他们家吃饭是很有规矩的， 每一个人的饭前面都有一个自己的碟子，吃饭的时候呢，要把菜放在自己的碟子里面，然后吃完就把自己前面的这个碟子的吃完了，然后就停下来了。他们不会把筷子伸到菜碗里面去的，只有吃你自己前面这个盘子的。我们家吃饭不是这样，我们家吃饭是什么？没有盘子的，我们家就拿着菜就直接往碗里面夹的，而且都是大碗的，要吃多少吃多少。然后我们家吃饭是什么？是抢着吃的，所以我们就是吃完了啊，没有了啊，那就不吃了。但是我太太家不是这样的，你只能把前面的吃完，你那个菜盘里面的菜是不能动的，不能吃的，因为你吃了以后就叫做什么？叫做没有礼貌，没有规矩。然后呢，那个菜碗里面一定要剩一点，不能全吃光，因为你吃光了以后怎么样？很丢脸。哎呀，那你叫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个打架，打到现在还在打。我每次要把菜吃完了以后，你吃完没有？我说还没吃完，因为什么？因为桌上还有菜嘛。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人家请我们吃饭啊，那个最难了，因为我每次坐在那里看，那个菜盘里面还剩下一块肉，干嘛呀？浪费嘛。那我就要去夹，我刚要去夹的时候就发现下面有个人踢我一脚，干嘛？不可以的，那一块肉不可以动的，你要是吃了那叫什么？叫没养子啊，上海人讲说没有样子啊，没有规矩。要是你就会知道那个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多少的难处，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习惯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这也造成了我们婚姻上很多的困难。我记得在这里面和你们谈过了什么沟通的艺术，有没有？啊，那么沟通，我们就发现我们用的词跟我们的方式通通不一样。有一次我在听啊，中国大陆的新闻广播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啊，国务院的一个发言人，我们一定要将中央所给我们的指示要搞到底。哎呀，我们从台湾来的，听这个搞到底很刺耳的，怎么什么事情都用搞的？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个搞是什么意思？在里面搞小动作，在里面搞花样，我们才用这个搞的。我们不讲搞的，我们要把它执行到底。我们是很文绉很文绉的。然后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介绍，哎，这位是我的爱人。我们听了吓一跳，爱人，爱人什么意思啊？爱人叫做情妇啊，你在太太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女人，这个叫爱人啊。我们听了都很不习惯的，是不是？现在我开始，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早安，现在我的习惯也改过来了。怎么样？早晨好。我们讲话的方式语气都不一样的。那么你会发现我们人与人之间讲话沟通的时候怎么样，也有很多这种的习惯跟方式不同。我跟我太太就这样，我们湖南人讲话都是大声，我们上海人讲话都是细声细细的，讲话是温温柔柔的，侬好吧，那好，雅气好，马马虎虎。上海人讲话都是软趴趴的，湖南人讲话呢，要不好，这很简单的嘛。但是我们两个人在沟通上就造成很大很大的困难。他每次都说我在什么？他说不是说吵架，吵架还好听点。他说我什么？都说我在骂他。哎呀，我百思莫解，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啊？啊，现在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用的话语、我们的语气、我们的音调都带来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今天我发现有一个漏网之鱼，我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可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发现在我们婚姻关系中间或人与人的人际关系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我没有讲。好，没有讲。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讲，但是我今天晚上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谈这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叫做感受，或者是叫感觉。 请问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哦，好冷啊！哈哈，你们都没有这种感觉啊？有，你看大家衣服都穿着的，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叫你跳起来跳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很冷，我得穿的快活一点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什么感觉？当我们在拍手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你看哈，今天最好的消息，耶稣我爱你，好不好听？好，我再唱，今天耶稣最好的消息，耶稣真爱你。这两个有没有不同的感觉？有没有不同的感觉？怎么的不同？更活泼。还有呢？更什么？更开心。还有呢？对不起，我听没听清楚。没关系啊，喜乐有一个表达，对不对？我用拍手的动作把我那个表达出来了。这个是很多的不同感受的不同。我们今天要花一点，今天其实我们要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先谈这个感觉的问题。因为感觉我发现在我们婚姻的关系中间，或者是讲说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男和女在感觉上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一般的感觉上来讲，一般的观察来讲，男人都是什么？都是死人。怎么搞的？那个死人呢，都没有感觉的。而且我们用刚才讲，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男女之间的不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形容男人？水牛都是什么？皮很厚的，对不对？你抠它，没有人摸它都没有什么，你一定要什么呀？要打它的。这样才有一点点感觉的，对不对？那蝴蝶呢？我们用蝴蝶来描述什么？女人，你就发现女人都是什么？充满了感觉的，什么事情都有感觉的，冷一点，热一点，亮一点，暗一点，声音大一点，小一点，快一点，慢一点，女人都很有感觉的。请问已经结婚的男士们，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太太感觉太多了？有没有？不好意思讲哈，因为太太就坐在你旁边嘛，对不对？如果你讲的话，她马上怎么样？有感觉，马上就有感觉了。有拐子就拐子，少说一点。感觉，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一块。我们为什么要谈感觉？我们先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什么？人人都有感觉。男人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有的。那为什么男人像死人一样呢？因为他什么？他把他的感觉放在里面。他不是没有感觉，他有感觉的。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夫妻恩爱营的时候，上完了这个感觉的这堂课，就有一个弟兄讲，他说其实在水牛的厚皮底下是很有感觉的，只是什么，我们从来不什么，不去表达它，我们从来不大去什么去理会它，但是不表示我们什么没有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请所有在座的太太们，你们要知道，当你们和你们的丈夫在互动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你们的丈夫不是没有感觉的，他其实有感觉，他只是什么不表达，他只是什么把它放在一边啊，他只是把它放一边，因为他们是目标导向的，他们觉得如果要把事情做好，就不能顾什么太多的感觉，如果顾了感觉，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的把他们的感觉怎么样放在一边。放在心里不说出来啊，不说，不是说他们没有感觉哈，人人都有什么感觉。好，现在请做先生的告诉你的太太，人人都有感觉的哦，赶快跟他讲，赶快跟他讲，太太们听见没有？请问 你们的弟兄、你们的丈夫有没有感觉？很有感觉的。哎，刚刚弟兄们，我请你们这样跟太太讲的时候，你们感觉如何？哇，终于有人了解我们了，是不是？OK， 人人都有感觉，而且呢，你会发现人人都不一定有什么相同的感觉。请问，当你们在做父母的时候，特别那个孩子差不多在将近10岁到20岁之间，啊，快要到teenager的时候，我们常常最容易碰到一个问题是，差不多在春天或者在秋天的时候，开始气候有一点变化的时候，每天早上孩子要去出门要上学的时候，妈妈通常都会讲一句什么话？穿什么？穿衣服，外面什么？很冷。孩子们通常讲什么？不冷。那你像我们通常做母亲的会说什么？怎么说？谁说不冷？我都觉得那么冷，你怎么可以不冷？穿衣服。会不会？结果我们刚刚这里叫孩子穿了衣服以后，我们一进来看见我们的老妈妈从卧房里面出来了，穿了一件大毛衣，然后就跟孩子讲，孩子啊，那时候孩子已经50岁了，孩子啊，好冷哦，你今天多穿一件夹克啊。说很好啊，我这样很好，不冷不冷。他自己才讲不冷，他刚刚才跟孩子们讲说什么很冷很冷。请问这三代他们之间彼此的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感觉是不同的，而且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定相同。这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两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太太问，哎，先生你觉得怎么样？没怎么样。你觉得好吗？可以。怎么可以呢？差不多。哎，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觉得可以，他就觉得差不多嘛。然后你就在旁边就很生气，为什么？你这个死人啊，什么都是可以差不多。其实他就真觉得差不多嘛，昨天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嘛。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夫妻中间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而且你会发现，感觉是人做决定或者是要回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在这里希望和你们谈一下事情。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的整个的啊回应这个我们的人身上，通常我们要做一个行为要出来，或者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影响我们做决定的因素有几个？有几个？很多啊。哪些？你试试看。不知道，多到不知道。是，其实影响我们做决定的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你的什么？你的思想跟你的理性。你去思想，你去想，你去推理，你去判断，这都是在于你的什么？你的思想的范围之内，也在你的知识的范围之内。而另外会影响你的另外一个决定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感。情感。哎，你们有没有，你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电视里面每次看连续剧最讨厌的是什么？就广告嘛，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收视率越高的连续剧它的广告怎么样？越多。为什么？他就知道你想你一定要看的，所以他的中间怎么样？就插广告。好，请问你发现广告做广告的时候都怎么做的？广告里面一定有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图片，有没有？然后旁边一个人就一直在那里什么就讲讲讲讲。我就拿一个做女性们的那个什么化妆品的广告，你会发现女性化妆品的广告它一定出现一个什么人？一个模特儿，是非常什么非常漂亮。如果是卖洗发精的，他一定秀给你什么？把头发秀给你看，对，然后在那甩啊甩啊，那个头发就飘啊飘啊，好像他那个头发简直是又亮啊又细又柔。然后他就告诉你了，哎，你要用我某某某某牌这样的什么头发，他也没有讲保证你，反正就会像这个样子一样。好，你就发现其实他就是用这两种东西在影响你。第一个，他告诉你我这个牌子多好多好多好多，你看， 她的头发多美多美多美多美，然后你看了以后就开始做一个决定，说我要怎么样，就买了。其实他一方面灌输你一个思想，另外一方面动之以情，最后是什么？他就是要从你的荷包里面让你决定把你的钱掏出来交给他。你发现在我们人生的整个的回应的里面是不是这样？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也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你要好好的思想考虑，然后把你所有的知识都想清楚了，好，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做了对我是什么有好处的，然后再有什么有一个情感在里面，然后你就会做一个决定，做一件事情，买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就是这两方面。而且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当一个人的感觉强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什么？会左右超越他的理想去做一个决定跟回应。有没有这种事发生？有没有这种事？有。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所有卖女性的东西都蛮赚钱的，卖女性的服装，卖女性的化妆品都蛮赚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知道女性的服装，女性的这些化妆品，什么口红啊、胭脂啊，这些涂的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他们的这个报酬率是多少？他们这个赚率是多少？我们可能多少？百分之多少？90%啊？你错了，90%他挣不了多少钱的。卖这些化妆品、卖这些胭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报酬率几乎都是什么200-300%以上的买啊，他可以赚你2倍到3倍的钱。为什么男人的东西都卖不出去，而女人的化妆品很好卖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女性都是什么？都是感情动物。哎呀，看着好看嘛，好美呀！你看人家擦在嘴上多美呀，涂在脸上，你看本来这个人还有一点点那个，这个涂上去以后，哇，真是变了一个人了。他就觉得什么？他就愿意掏腰包，因为他动之以情，对，你就被他挑动你的感觉，然后你就很容易去买了。所以就做女性生意最容易，还有一个最容易赚的钱是什么？卖玩具，卖孩子的东西。为什么做父母的都喜欢花大钱给孩子买东西？为什么？为什么？爱嘛，对不对？在这国内的话，又是独生儿女，哇，这是唯一的宝贝，我不花钱给他，我花给谁啊？所以你就发现在国内买奶粉也好，买玩具也好，买娃娃衣也好，最赚钱的就是什么？就是卖儿童用品，儿童用品。你就要发现从这两件事实里面，我们就看见很多的时候感情的因素会大过什么？大过你的理性和你的分析。有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放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见。好，我要请问下面我们一起来玩听两段音乐啊。听完了以后我要请你们来分享，好不好？我请你们分享两段的音乐哈。 再有机会我们再听另外一个，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说，你们听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Cachito, cachito, cachito mío, pedazo de cielo que Dios me dio. Te miro y al fin bendigo, bendigo la suerte de ser tu amor. Me preguntan que por qué eres mi cachito, y yo siento muy bonito al responder que por qué eres de mi vida un pedacito.Que quiero como a nadie de querer. Cachito, cachito, cachito mío, pedazo de cielo que Dios me dio. Te miro y al fin bendigo, bendigo la suerte de ser tu amor.
就听到这里，我现在就要问你们了。我们先听见的第一首歌，当你听见的时候，请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感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尽量的回应。没有？宁静安详，还有呢？对不起，我的耳朵不好啊，很有深情。 OK， 还有没有？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感觉啊，很庄严。还有呢？神圣。还有没有？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的。请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什么。来吗？在耶稣基督里。哇，这个感觉太神圣了。还有没有？对对，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感觉？你看我们中国人都不好意思讲感觉，一讲到感觉我们中国人都不大会表达的。睡觉。哦，睡觉。还有没有？
诗歌。
诗歌，你觉得是一个诗歌。还有你们会不会觉得在那个第一首诗歌里面，因为是有几部的合唱，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它的什么非常的和谐，对不对？祥和庄重，对不对？好，但是请问有没有人有一些的感觉是跟我们刚才所谈的不一样的？有没有？有没有？我相信会有的，只是中国人都不大习惯讲感觉。好，我们先把那个放下来，因为第一首歌不太容易。好，请问当你听见第二首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呀，马上有人不讲话，是什么？非常的活泼。哦，还有什么？想跳舞了啊，身体就想动了。还有呢？
很有节奏。
很有节奏。对不起，什么？很快乐。有一个速度在那里，对不对？还有呢？
靡靡之音。
靡靡之音。哇，靡靡之音。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奔放热情。哇，这个形容词太美了，太好了。还有没有？心什么？怎么加快？心跳加快。哇，不是，是不是医生？哦，跟第一首比起来就觉得它很浮躁。 OK， 还有没有？
西班牙的风味。
西班牙的风味，很好。这个常常听音乐的人就会听得出来了，我平常不大听这种音乐的人听不出来。还有没有？想什么？想跳想动，对不对？身体想跳，现在那个身体想动了。 还有呢？可以放一下啊啊！
放纵
哦，好，感觉上放纵自己啊，哦，这么强烈的字眼，还有没有？好，不管怎么样，你会不会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同样的一首歌，在我们中间，我们的人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的感觉，会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的不一样，对不对？我就用第一首歌，有的人想说很轻浮，有的人就想觉得想动，哇，甚至还有很强烈的叫放纵，哇，这么强，你看这个同样的一首歌的感觉会什么？会不同的感受。而且你会发现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你的感受是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第一首歌你一听了以后就怎么样？肃然起敬，庄重啊，非常的祥和，因为它是和音嘛，对不对？让你觉得你听了这个歌的时候不能够不能这样子的，对哈。其实这条歌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的。这里有神的同在，有我现在因为找不到，但是我如果找得到的话，我现在我就可以放给你们同样的一首歌，可以给人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刚刚听的时候，这里有神的同在，有你听了以后你的感觉什么？庄重，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碰到河南乡下的时候，你听那些河南的这些在农村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怎么唱？这里有神的同在，有这里有神的言语，这河南我亲自到那里去听的，你听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很快乐啊！你看他们真是热情奔放啊！你很少在中国的农村看见中国传统的妇女，他们在唱，你知道他们一边唱是怎么样？这里有上帝同在哟，这里哇！你看了以后都很什么，很 surprise， 很惊奇啊！传统的中国女性，他们唱起这个歌来的时候可以跳舞的。同样的一首歌可以给你我什么完全不同的什么感受。弟兄姊妹，我谈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要懂得什么叫做感觉。有没有感觉？我们的感觉可能会什么？人与人在同一件事情上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一样，而且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的感觉可以什么？可以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是活动的，是会变化的。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感觉有的时候会左右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决定的。那么请问感觉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重要。可是你发现我们在婚姻的关系中间最忽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忽略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也忽略了什么？对方的感觉。对方的感觉，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一个自主个体对于人事物环境一种什么？一种情绪面的一种什么？一种的反应。你看刚才我们所用的词都在表达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情绪，对不对？快乐、严肃、庄重，甚至于讲到放纵，这些的词都是什么？都是情绪面的感觉，对不对？都是情绪面的形容词，很重要。你有什么感觉？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问看，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啊？那没有感觉呢，我就停在这里了。啊，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坐在这里之后，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起，听不见。哦，我的话很吸引人啊。还有呢？很轻松啊，这都给我一些的 这个诱因让我可以再继续讲下去。你有什么感觉？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有什么感觉？比较轻松。哦，严肃。哦 ，OK。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还有没有？
有兴趣。
有兴趣，那不错。有没有人觉得很无聊的？我相信会有，有人会有这种。这常常牧师坐在这里讲这个东西，我们太无聊了。我相信有的，有没有？不好意思讲。好，不错，你们跟我分享都很正面，让我有更好的诱因，我可以再继续讲下去。你有没有一些感受是我刚才所没有提到？有没有？都没有啊？啊？很冷，还是觉得冷。你们是不是忘了开暖气？我操！还有没有？好，没关系。感觉很重要，而且感觉很影响我们。我们要认识感觉。请问，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的分别，对不对？我觉得很冷。有没有人觉得很热？有没有？我就告诉你，我就觉得很热。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讲话嘛，动来动去，所以我就很想把它脱下来。但是你们坐在下面觉得什么？很冷。请问，在这个室内，我们的温度一样不一样？一样。同样的温度，一个人可以觉得是冷，另外一个人可以觉得是什么？热。我告诉你，怀孕的人通常会觉得什么？很热。所以感觉就是感觉，感觉的本身并没有对和什么和错的分别。好，我们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希望能够记住哈。第二个，每一个人都有权拥有他的什么感觉？我觉得很热。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吴牧师，你讲的是错的？我觉得很冷，所以你现在应该加一件大衣。我是因为爱你，我不希望你感冒。下个礼拜我们又听不见你讲到了，所以请你穿上一件夹克。那我会告诉你，姊妹，我跟你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觉得很热。你这样子的话会把你的身体骄纵坏了，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的训练，把你的这个外衣脱下来，你知道吗？如果在冷天里面训练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你能够天天每天洗冷水澡，我保证你将来以后可以活到90岁。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常常尤其很多很多的争论，是不是就在没有把我们的感觉处理好？大家都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错的。我的感觉才是什么？才是对的。所以你不听我，那就表示什么？你不爱我。马上就把这个词就套上去了。所以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而且每一个人都拥有他的感觉。下面我们能不能够强迫别人跟我同有同样的感觉？可不可以？我觉得特别有的时候，孩子们，你们在这在养 teenager 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形。刚刚才吃了饭没多久，妈妈好不容易把碗筷洗完了，然后呢可以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刚刚躺下来，这个 teenager 就跑来的时候，妈妈，我的肚子什么饿了。你怎么搞的？我都还不饿，你怎么会饿呢？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发现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第四，我们应该要学习别人接受别人什么？有的时候跟我们有不同的感觉，特别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什么负面的感觉。中国人，特别或者讲说东方人，我们是非常不能接受别人有负面的什么感觉，或者是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 我们很难接受别人有什么有负面的感觉。在我的自己的婚姻关系中间，我就发现我很难接受我的师母常常把负面的感觉带给我。他一要讲他心中那个负面感觉的时候，我马上就什么，我就把我的耳朵就关起来了，我不想听。我为什么不想听？为什么不想听？我现在很快乐很高兴啊，你一讲给我听，我就觉得什么，我的快乐不见了。而且当他很多的时候不快乐，又是什么正好跟我有关系，那就什么，那就表示说什么是我让他什么不快乐，那我要什么负责。我不想听，我就把耳朵闭起来。他每次要讲说，哦，讲说，就开始脸就板起来了。后来他很怕跟我分享他的感觉。而且我们不应该批评更正别人的感觉，批评的意思是说你不对，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感觉，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当有人在下面指责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大家同工坐在那里啊，人家说牧师应该要穿着西装，我今天刚好穿着西装来了，所以大概不会有人批评我。如果今天我来了穿个牛仔裤，穿一个球鞋上来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就会怎么样，指指点点的，这是哪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怎么这么不庄重啊，穿个牛仔裤就跑上来了，而且穿个球鞋，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情形？那他这样说我的时候，请问我心里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不高兴。那么请问我如果不高兴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所以他一讲我的时候我就严肃起来了，然后下面马上就有一句话来了，牧师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是牧师，你不可以，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接受人家的批评，你要背十字架的，你如果不背十字架你怎么做牧师啊，你如果不做我们的这个榜样你怎么可以啊。啊，你看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王牧师就坐在那规规矩。这是我们所有牧者的什么心声。因为什么？因为别人都可以犯错，牧师可不可以犯错？可不可以？牧师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该笑的时候就要笑，该严肃的时候就应该什么严肃。嘿，你在该严肃的时候你笑，对不对？不对，你不可以的。弟兄姊妹，请问一个牧师是不是一个神所造的人？那么他里面有没有感觉？有的。那么为什么不让牧师可以有感觉呢？所以你会发现牧师通常在弟兄姊妹们中间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什么严肃，没有什么太多表情的，你们有没有注意？所以我讲这个话，我希望你们能够释放你们的王牧师。我相信王牧师也是一个很想常常喜乐笑脸常开的一个人，对不对？王牧师，所以你们要释放他，让他可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自由，可以让他可以表达他的什么他的感觉。因为传道人也是人啊，请问这个话我在我的教会敢不敢讲？敢不敢？不敢讲。我在这里替你们王牧师讲，我希望有一天王牧师到我教会替我讲，好不好？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要注意到，因为我们真的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不错，今天王牧师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神的呼召，因着这个呼召的缘故，他成了你们教会的一个牧师，这是他在神面前所得到那个神圣呼召的职分。我们尊重的是神的呼召的职分，但是不要忘记了，牧师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神所造的人。这样子呗，我们不要常常去批评更正别人的什么 一些的感觉，要让他自由。而且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儿女也会限制我们的自由，特别是我们对什么，对男孩子有特别的限制。请问在你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如果一个男孩子在地上摔跤了，他哭了以后，你们第一句话说什么啊？不要哭，男孩子被吹起哭什么，眼泪擦掉。这就是什么，我们强迫他，不许他，而且更正他的什么，他的感觉，他哭嘛，他难过嘛，为什么不可以哭呢？我听到一个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牧师过去了，师母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到师母面前，就跟师母讲，师母啊，你不要哭啊，神已经把你的先生接到天上去了，他现在在那里享受极大的快乐，他已经脱离了所有的痛苦了啊，你最好不要哭，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师母，要给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榜样，所以你要什么？请节哀，变顺节哀。哇，这个师母多难过啊，连哭都什么都不能哭。弟兄姊妹，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所以如果牧师师母哭可不可以？可以。我们说，我鼓励你不要怕哭，因为我讲到的时候常常也会什么，常常也会哭，常常会哭的。我们不要批评，也不要更正别人的感觉，我们要接纳对方的感受。可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感觉跟事情的对和错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事情的对错还是有它一定的什么，一定的原则，可是你要接受它的什么感觉。但是事情的对错还是什么，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分享到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好，我要快的，我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啊。我们会发现呢，感觉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你会发现关系越亲密，对对方感觉的期待就会什么越高。我坐在这里，你不高兴，特别是姊妹们，你们坐下面，你们不高兴，我也没什么感觉。会啦，有一点的，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不喜欢听嘛，哈。可是我最在乎的是谁的感觉？我最在乎的是我师母的感觉。我发现他的脸，那我就开始紧张了。我一定是哪里什么讲错了，而且回去以后就怎么样，要开批斗大会了。但是我看他脸笑笑的，哎，我也很开心，我就讲的什么，很快乐。所以你会发现，我对你没什么太多感觉，有一点点，但不是在乎。可是我对他感觉特别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关系怎么样，非常的亲密，而且我会对我师母的感觉有一个比较高的什么期待。我会期待他，我如果希望我得到鼓励，我会希望他的什么，他的快乐，他的啊这种的 up spirit 会什么，会影响我。所以在人际关系中间，越亲密的关系，你就会对他的感觉有越高的什么期待。就是因为期待高，所以你也容易什么，你也容易失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关系越是亲密，对自我的感觉就比较容易什么开放。什么意思？请问你在公司里面吵，跟你的同事吵架容易，还是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吵架，或者跟你的配偶吵架容易？哪一个容易？在家里容易嘛，很多人事情在外面吵了不敢讲了，回到家里面第一句什么，今天家里怎么这么脏这么乱，回来我就不高兴，太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啊？因为什么？因为关系亲密，所以他比较不容易有什么，不容易有防卫，比较容易什么，会去表达他的感受。所以关系越亲密， 那个自我的感觉就比较容易把它打开。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打开中间，第一个你也会影响到对方的什么情绪，你高兴的时候他也怎么样，他也给你高兴，可是当你难受的时候他也什么，他也难受，是不是？这是相同的。下面我们再看，关系越亲密，感觉的伤害也越什么容易，而且越什么越深。所以你会发现啊，所以发现在我们人际关系中间，其实伤害最深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是夫妻和亲子，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是最容易受伤害的。而且在家庭中间所受的伤害，常常会在一个人的里面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他的一生。我跟这个老板不好，我怎么样？换一个嘛，我到别的老板，我找别的公司嘛，对不对？所以这种的思想现在也进到什么家庭里面来了。老婆不好怎么样？换一个，是吗？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这样的婚姻所带给你们两个人夫妻之间的那个伤害是很厉害的。而且受伤最深的是谁？是儿女，是儿女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些问题，你就会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离婚是神所什么？所厌恶的，神不许我们离婚。好，我们看几个耶稣的榜样。我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中间里面讲到他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他的那个回应。耶稣面对圣殿中的买卖者，请问他的回应是什么？是什么？他把绳子怎么样编成一个什么鞭子，干什么？打那些卖买的人，是不是？是不是打那些卖买的那些，对，这些卖牛羊鸽子，是不是打他们？是不是拿那个绳子打他们？你们读圣经要好好读啊。因为他干什么？他用那个绳子干什么？把那些牛羊赶出去。然后他又另外做一件什么事情？把这些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怎么样掀起来。请问那个时候耶稣的情绪是什么？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是负面的，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个情绪。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虽然对他们这些所做的事情他非常不能同意，说你们怎么能够把一个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买卖的贼窝，对不对？他用的词是很厉害的。但是请问他对那些人他怎么样？他很尊重这些人，他有没有对他们这些人有什么表态？没有。好，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想。好，我们另外再看，当耶稣面对彼得的拦阻跟否认的时候，第一个拦阻是什么？是在当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马上就怎么样？就夸他，对不对？夸完了以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从此人只要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受十字架的苦。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夫子，万万什么不可。那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撒旦，你退我什么后面去嘛。请问这句话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
厉害。
好，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跟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40天之后，他面对仇敌的那个什么试探来做一个对比。那一天在那一个事件的试探里面，最后耶稣就针对着撒旦说什么？撒旦，你什么？你退去。就那么你会发现这两个部分的记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好，是很不一样。在试探的那个地方，耶稣是直接对着什么撒旦说的。可是呢，在彼得的这一次里面，他确实不一样。他只是说什么？你退到我们前，因为什么？因为你 不，你拦阻了什么？神的旨意。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从他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否认他，并且告诉他说我为你祷告，以及到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怎么样向他显现，三次问他说什么，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所以你在这里你就会看见耶稣对于保罗对彼得这个人，耶稣是什么？是爱他的，并且是什么？是接纳他的。但是有没有同意他的做法？有没有？并不同意他的做法。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同意接受他的那个思维那个做法？他是什么？是不接受的。可是他对彼得这个人是什么？是接纳的。而且最后彼得成了主耶稣的什么那个最大的什么门徒，对不对？或者叫使徒啊，使徒中的排名第一。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现这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耶稣对法利赛人，第二面我就发现读圣经的人都会注意，读到四福音里面你会发现耶稣骂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法利赛人。但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耶稣在那里谈论法利赛人的时候，是不是当着法利赛人的面在说他们呢？我今天这两天我在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耶稣对着他们的门徒在谈论法利赛人的事情，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留意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你们要什么？要听，并且要什么？去行，只是不要什么？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我就发现这些话在谈论到法利赛人的时候，都不是针对着法利赛人，像我们这些骂人的时候，你这个法利赛人，你这个法利赛人，你是该咒诅的，你是该死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在谈论法利赛人，但是他不是当着什么法利赛人的面骂法利赛人。请问耶稣有没有到法利赛人家去做客过？有没有？有。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把他分得很清楚的。好，我们再看，当耶稣面对那些不了解不信他的人的时候，这边我们就要讲到什么？讲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那里面描述了一次耶稣非常一个负面情绪的反应。在那一段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时候，请问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哭了。请问哭是不是一种情绪？有没有感觉？他为什么哭？很多，我相信那一天耶稣的心中百感交集。请问耶稣那天去的时候，当他听见有人告诉他说他所爱的拉撒路病了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有没有马上回去？他就故意怎么样又待了两天，然后他说好，现在我们该走了，因为什么？拉撒路已经睡了。其实他知道他已经什么？他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当他回到伯大尼的时候，请问拉撒路死了几天？已经死了四天了。可是当他来的路上，第一个去找他的是谁？马大。马大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怎么样必不死。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讲话讲得很客气啦。他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我早两天就已经打已经通知你了，我已经派人去告诉你了，你怎么还耽误这件事情？如果你早来的话，我的兄弟怎么样就不死了，对不对？请问他们对耶稣了解不了解？那么耶稣说，你的弟兄必要什么复活。马大说什么？是，他已经复活。这什么时候复活？将来还要复活，到天主了他就复活。他懂不懂耶稣的心情？后来玛利亚呢，那个反应也差不多。当他面对到这些不了解他不信他的人这一个情，而且你不要忘记了，在耶稣的一生中间，这一个伯大尼的这三个兄妹对于耶稣的感情是什么？是非常深厚的。因为在最后一个礼拜的里面，几乎前面四天的时间他都住在哪里？他都住在伯大尼，这一家的关系跟他非常亲密的。而这样亲密的人 对他却是不了解，也不什么，也不相信。那么你想，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处境中间，你能不能够同情耶稣的哭？你同情吗？同情不同情？同情。但是耶稣对他们是什么？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你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对于侮辱他跟钉他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们来这里做一个最好的比例，在大祭司的面前，保罗跟耶稣都被打过，对吧？对不对？耶稣的反应跟保罗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当别人打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你凭什么打我？然后那个人告诉他说，你既然敢什么侮辱大祭司吗？然后他才讲了一句话，哦，不对了，因为他很尊重大祭司。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一句话都没有。当人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反应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请问耶稣有没有感觉？耶稣的感觉是什么？是啊，耶稣是赦免他们，这是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一个祷告。可是请问这个时候耶稣他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在克西马林园的里面耶稣怎么祷告的？请问在克西马林园耶稣是怎么祷告的？圣经描写说他汗如什么血点，大声的什么哀告。什么叫哀告？那听众们，你们是不是你们听得太累了？再跟我讲太多了，我看你们现在越来反应越来越少了。什么叫做哀告？这哭着祷告嘛，对不对？请问耶稣的心中难过不难过？他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是的，当然他是赦免，那是第二天早上他说了赦免。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惊惧，有没有难过？有没有被羞辱的感觉？有没有被弃绝的感觉？有没有被人家不了解的感觉？而且他所最爱的门徒，当他在这么难过的时候，这些人都干什么？去睡觉了。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就这一个晚上都不能陪我一下吗？你们觉得你背叛被拒绝那种感觉有没有？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过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神，他也是什么人。耶稣的身上有没有你我的感觉？完全跟我们一样的。如果你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耶稣的感觉就是跟你一样。当你被拒绝，当你被人家骂，当你被人家打，当你被人家羞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请问耶稣和你一样的那种的感觉。那么请问耶稣有没有感觉？可是当他真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赦免，是不是？请问他有没有处理他的感觉？他有没有处理他的感觉？他怎么处理？他还是把神的旨意什么放在最前面。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什么？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什么我。他为什么要讲离开我？为什么？因为太痛苦了，对不对？这是个苦杯，好不好喝？容不容易喝？他很痛苦。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话说，然而怎么样？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什么？你的意思。六姊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有没有这种感觉上的那种挣扎？有没有？有的。但是他以神的旨意，他以真理，他以神为他的选择，他处理掉他的什么感觉。好，弟兄姊妹，我讲处理，我没有讲说他把他的感觉放一边，或者说把他的感觉藏在他的心里，没有。其实 在那一天的晚上，他已经把他所有的感觉都已经清楚在谁的面前，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请问在十字架的上他有没有感觉？还是有感觉的。啊，甚至于最后似乎有一句话，你们听听这句话，请告诉我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忽然就开始祷告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请问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有没有觉得他有那种被拒绝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他被什么？被遗忘，被人好像甚至于觉得没有希望的感觉。而且这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唯一的一个祷告，是用什么？我的神。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次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父啊。请问他跟父之间的关系，跟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而他在这个时候他用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一方面说出了他的痛苦，一方面也说出了什么？他的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感觉有没有一点像埋怨的那个口吻？有没有？像不像埋怨的口吻？难道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吗？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要问这句话呢？一方面他是告诉那些下面的人，一方面也是把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倾倒在什么，在父神的面前。这就是命。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很有感觉的，也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我们要知道这个感觉是要去处理的，它是个难题。我们要学习理性跟这个感觉分开处理。我讲这个时候可能对姐妹们会有一点困难啊，对姐妹们有点困难，对弟兄们我们已经比较习惯。很多的心理学家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男人女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男人像五斗柜啊，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五斗柜？什么叫五斗柜？一个柜子有很多什么？很多抽屉，对不对？女人比较像什么？像个衣柜。你们知道什么叫衣柜？衣柜就是什么？一个门打开，对不对？好，男人都像五斗柜。什么五斗柜？当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把上班的抽屉拉开，把其他的柜子怎么样都收起来了。等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把什么上班的抽屉关起来，然后把家里面的拉开啊，他可以分的。但是呢，他们就形容说女性就像一个什么衣柜。什么叫衣柜？一打开什么通通都在里面。所以你就会知道，很多的时候让感觉跟理性分开对姊妹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挑战。弟兄们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比较习惯，而且我们受造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把我们的感觉跟理性会有一点的分野。这就是为什么让女士们觉得男人像水牛，像死人，没有感觉。弟兄姊妹，不是没有感觉，他是什么？他是把它分开了，你懂吗？他是分了，他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理性啊，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分开处理的。我们要接纳人的感觉，而且什么？用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人事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妻，当我们的妻子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做先生的要怎么办？这是我结婚将近三十年了，我到明年一月就是我结婚三十年，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学不太会的。我也知道，哎呀，我应该接受我太太的感觉，容易吗？很不容易。我很佩服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以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 MBR， 你们就会认识他。这个弟兄啊，很有意思，我很佩服他，我很想照着他学样，可是我常常学不到。他就讲说，我们家处理太太感觉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当我发现 太太的脸色不对了，讲话声音不对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上去就抱着他，然后跟他讲说什么？喂，哎，男人最难的，一看到太太脸一变怎么样？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赶快掉头走，要不然去什么？打电脑啊，看电视啊，看报纸，最好不要看到你，你也不要惹我啊！啊，今天我要去看望啊，请你在哪儿就赶快出去了。然后等到他差不多睡着了以后，怎么才回来？第二呢，我也是这样。我今天看见我师母的脸色不好，哎，赶快睡了，赶快！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啊，等他 make sure 他睡着了，我才怎么样偷偷的回去，就是避免什么，避免造成很多的难处，是我很难面对的东西。男人都是什么用逃的方法，但是弟兄们，我们要学啊，弟兄们要开始学什么？要学习接纳太太的感觉。但是我要跟所有的在这里在座的姐妹们说，你可不可以拥有你的感觉？可以。你可不可以表达你的感觉？可以。但是你还是要什么很客观的来面对什么那一个人事物，你必须要面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们两个人，我只告诉你们一个字，叫做没完没了。因为事情要处理的嘛，就很多的问题摆在那里是要处理，你处理问题，它一定有它的法则，也有一定它的什么，它的规矩的，还是要很客观的去面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先生只会逃之夭夭。与你什么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是所有做先生们的什么至理名言。我们都知道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所以我们就很少发现我们夫妻中间能够建立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认识自己的感觉。这句话我是要给弟兄们讲的。弟兄们，我最近也才慢慢意识到，其实我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只是我不管它，我不去理会它，我甚至于已经很自配的学会把它放一边不管它。那么请问你放一边不管它，你不去处理它，会不会在里面发酵？会不会？这就是姐妹们，你没有发现？你跟先生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当他讲到四次、五次以后，他怎么样？他忽然就会怎么样？暴跳如雷。做太太们的，你们有没有常常觉得你们的先生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有没有？啊，很多姊妹都在点头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他很多的感觉已经在里面怎么样压了很久了，他都不管他，不理他，不处理他，等到有一天你戳他一下以后，他就怎么样暴跳如雷。嘿，你今天怎么搞的？我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讲什么，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那你要知道，他不是为了今天这件事生气的，他乃是已经累积了什么好几件事了，已经好多事情压在里面了。今天你不巧碰到他的时候，正好这个地方是他防卫最低的地方，然后他就怎么样火山爆发。所以常常会觉得男人的脾气都是什么很强烈的。你们做太太的人同意吗？同意。为什么？因为弟兄们从来没有好好去处理你自己里面的感觉。这样子，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会去处理。怎么处理？你可以跟神讲，我也劝你们试着开始跟你自己的太太讲。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得到的经验啊，其实太太们很喜欢听你讲感觉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听到你的感觉，而且他们心里面想跟你交流就是想听你的什么感觉。他们为什么要打那么多电话？彼此在谈什么？他们不是在谈事情，都是谈什么？都他感觉，他很想跟你讲感觉，可是你从来怎么样不跟他表达你的感觉，他也不知道你的感觉。等到有一天把你一戳破了以后，你就是火山爆发， 他就被烫伤了，他就被炸伤了，两个人莫名其妙。而且你有的时候吵完了以后坐下来，弟兄们一冷静就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其实不是不知道，是因为你怎么样，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回到你的里面去，去认识你的感觉。弟兄们，这是最近我在开始学的一个功课。当我觉得我不开心的时候，当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一想，我为什么难受，我为什么不高兴，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就试着和我的师母谈，我说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一个负面的感受，今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高兴，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不高兴。其实通常一个男人心中不愉快的事情，大部分大概都是什么，就是自尊心受到了什么伤害啊，这是我这里面自己得到的一个结论。通常一个男人心里不愉快，大部分都是自尊受到了伤害。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妻子分享，你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的自尊受到伤害。你当你这样想，我会告诉你后面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发现我的太太怎么样，她很理解。哎，我觉得奇怪，我以前发了那么多脾气，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她怎么从来不懂啊？现在我跟她讲她懂了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什么很会听别人感觉的，只是我们从来是什么不说，我们都用生气，我们都用这种很激烈的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感受。这种东西女性很难接受，但是你如果学会好好的跟一个女人，对女人讲话，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你啊，我很难过啊，我很不高兴啊，我很受伤啊，哦，她听得很有劲的，她很喜欢听啊，对不对？是不是很想听啊？因为什么？因为她发现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什么，可以了解你，他可以了解你。我告诉你，女人其实是可以了解男人的，因为你跟他谈感觉，他很了解。但是我说，男人很难了解什么女人，因为女人是一个感情的动物，这对男人来讲很困难，很困难。我结婚30年的结论就是说，我越来越不了解我的妻子，很多东西我不了解，有太多太多事我要去学习去探索的，因为他很多的心灵世界是我不了解的，我们需要理解他。而且呢，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要为自己感觉所带来的情绪负责。兄弟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通常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会觉得说，你需要为我的感觉什么负责。因为很多很多的配偶在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困难，我今天不高兴，你要什么？你要负责，你要使我快乐。通常很多的时候会造成婚姻中很大的困难，都是就是什么，就觉得说你要让我快乐，我跟你结婚你就有一个责任要使我快乐。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一旦有这种的思想跟感觉的时候，有这种的认知的时候，那你们的婚姻关系是很难相处的。我们很少觉得说，其实今天我的感觉其实是谁要负责，我自己要负责。我不高兴，我要自己去找出来说我为什么不高兴，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不高兴的事情原因找出来，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不是对着丈夫讲，我今天不高兴你就要让我高兴，所以你要这样，你不这样我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打机关枪一样。所以姊妹是机关枪，先生都是什么加仑大炮，他不发就不发，一发他就是一个吗，就是大炮啊。姐妹们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扫机关枪一样啊，扫扫扫扫扫扫， 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种东西都带来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杀伤力，很多的杀伤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要什么？啊，负起责任来。我们不可以把我们情绪的责任交给对方，不可以。如果你有这种倾向的话，我告诉你，你会非常的什么？会非常的痛苦，很难受，因为你把你所有的喜怒哀乐的主权都交给谁？都交给别人，你就没有办法掌控你自己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掌控你自己的什么的生活，你的喜怒哀乐都跟着别人走的，那你会很痛苦的。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学会一件事情，要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跟我们的感觉来什么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其实最后我们的结论很简单，请做先生们的认识你自己的感受，然后学习和你的配偶好好的分享你的感受。做妻子的，特别是属女性的，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感觉，而且要为你们自己的感觉负起责任来，不要把你自己的把你的情绪你的感觉都交在对方，对方有要求，这样你就发现你们中间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去什么被处理了。不是叫你没有感觉，不是叫你没有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感觉，而且有感觉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感觉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对和错，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权拥有他什么自己的感觉，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感觉什么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要学习什么尊重和接纳，但是你要去什么去了解，而且要为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负起你自己的责任来。弟兄们，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里面我们会处理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夫妻两个人中间那个冲突和矛盾就会少掉很多，就少掉很多。结婚快了30年，然后从事家庭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服侍9年吧，我们是从我们大概是1998年99年开始摸索了一天，终于稍微了解一点点了。哦，发现感觉这个东西好重要啊，好重要。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啊，神召我们的时候，把一个很美妙，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叫做感觉的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和喜乐的人同乐，和哀哭的人什么同哭。其实你会发现喜乐和哀哭都是我们一种情绪的什么一种的管道的发泄，而这一个喜乐和哀哭常常都是我们情绪伤害一个最好的什么一个医治。甚至我很少发现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情绪伤害的一种医治。所以当一个人难过要哭的时候，就什么呀，就让他哭，不要限制他。所以你们做妻子要注意，如果发现你的先生哭的时候，他正好是他需要医治的时候，赶快让他哭，不要在旁边说：“哎呀，老伴儿，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对，让他哭，让他哭，因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东方人、中国人中间的，我们的习惯就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所以让许许多多的男人把我们的情绪都压在里面，所以难怪中国的男人个个都是加农大炮。而且口径一个比一个大，一发起火来的时候都是不得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平常就疏解我们里面很多那种负面的情绪感觉。所以当他哭的时候让他哭，因为哭是一个最好的什么医治。 孝也是一种啊，孝。所以在家庭里面应该常常怎么样，常常有欢乐有笑，而且笑的最好的吗，哈哈大笑，要笑出来，不要只是微笑，微笑已经不错了啦，但是呢哈哈大笑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有喜乐，因为笑和哭都是我们情绪的一种的疏解，特别是叫我们受伤的这一部分的情绪可以得到什么一种的医治。好，所以呢大声笑的时候别说哎怎么没有样子，不要这样笑，不好看不体面，让他笑。哭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让他哭，很重要啊，很重要。不要跟他讲说不要哭，你什么好哭的，不要讲这种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情绪都需要得到很健全的去疏解它。所以今天我分享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感觉这个东西，认识情绪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婚姻中间的关系，也是你什么你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什么人际关系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走到夫妻双赢这一件事情。明天早上欢迎你们再回来，明天早上是9:30对不对，黄牧师是不是9:30，明天早上的敬拜从9:30开始，所以明天早上的第一堂是非常精彩的一堂，请你们一定要来听，一定要来听，非常精彩，你们不听你们会后悔的啊，因为这一堂是吴师母讲，所以你们不能不听，一定要听。然后第二堂就有什么，第二堂我们再有一点关于真理方面的分享，让我们有一些建立一些基本的概念，好不好？所以欢迎你们明天早上我才能够见到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还有1分钟9:00，我们一头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里有这些的分享。主，我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主，在创造的时候就把一些那么奇特那么不一样那么丰富那么多多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些创造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去认识它，去好好的正面的去面对它，让我们也知道怎样的去疏解，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健康的管道，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感觉和情绪都可以很正常正面的把它的发表出来，而不是用一种压抑的方法，以至于我们里面受到极大的压力，到有一天他用一个不健康并且使人伤害的方式能够发表，而以至于伤害了我们许许多多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亲子关系，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愿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回去有机会重新再好好的思想，然后并且面对我们的自己，让我们能够很敞开的在你的面前，主，让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情绪和感觉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释放，也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抒发，好像我们当和与人相处的时候，主要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的情绪所带给我们人际关系的美好面。愿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